弟兄姐妹们平安。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旧约以赛亚书52:7-53:12，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弟兄姐妹们可以翻开旧约713页，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看。以赛亚书52:7，那报佳音传平安，报好信传救恩的，对西安说，你的神作王了。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，听啊，你守望之人的声音，他们扬起身来一同歌唱，因为耶和华归回西安的时候，他们必亲眼看见。耶路撒冷的荒场啊，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，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，救赎了耶路撒冷。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，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。你们离开吧，离开吧，从巴比伦出来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要从其中出来。你们刚才耶和华器皿的人呐，不要自洁。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，也不至奔逃，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。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，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，许多人因他惊奇。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，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，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，君王要向他闭口。因所未曾传于他们的，他们必看见，未曾听见的，他们要明白。53章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。他无家形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。至于他同事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？他虽然未行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，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。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。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。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，与强盛的均分掳物，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。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，他却担当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代求。读经到此。
愿姐妹平安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今天晚上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你的话，求你借着先知以赛亚的话来 教导引导我们，也让我们再次看见你通过耶稣给我们的恩典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上一次我们讲一个不愿意相信神的人呢，他有三个特征的。这个不愿意相信神的人，他的特征是什么？第一个，他表里不一，可能他甚至讲他嘴巴讲他是基督徒啊，可是他心里面不真的相信，所以我们说他是不平诚实。然后呢，他的生活也跟这个信仰不一致的，所以也不平公义，这是一个特征。另外一个特征是他执意怀疑啊，什么事情当看到神的作为，他也是觉得可能不是。最后他没办法抹杀，我们说他另外一个特征是什么呢？极其诡诈，都不是，都是假的，圣经都是人写的，我们不要相信。不过感谢主，先知告诉我们，信实的神遇上了他这个不信的人。信实的神他是很久忍耐，你知道他在忍耐我们。当你在这边怀疑，当你在这边觉得哎呀我没有理由，我不想继续来相信这位神的时候，他在忍耐你。然后呢，他是一个贯彻始终的神，那他以前所做的接下来还要做，他从开始我是首先我是幕后的，从那件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我已经在那边了。然后呢，最后信实的神他也引导赐福啊，惟愿你们素来听从我的命令。哎呀，早知道这样，你们过去没有听我的命令得到什么好处呢？现在就听来听我的命令，听我的话语就会得福了。所以吩咐我们，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，你心中有什么理由觉得不愿意相信，不需要相信这个神，看神多么的忍耐你，神多么的为你做成各样的事，贯彻始终，神多么的愿意引导赐福你。那上次我们讲到这个以色列人，他们因为心里面的不信，不只因为偶像的问题，因为心里面的不信，当神兴起这个基鲁士波斯王，当神要命令说以色列人犹太人你们可以回去，回去你们的这个国家，他们会因为心里面不信，他们不愿意相信这个消息。可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，还有多一个问题啊，为什么当这样的一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，哎，这些以色列人居然不愿意相信呢？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那个原因是什么？因为神拯救的方式是令他们意想不到的。意想不到呢，可能你也是的，你跟我，我们在我们的家里，我们在我们网络手机，我们在我们的同学们，我们在我们同事们当中，你听到一些东西，那你就觉得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的，你就因此怀疑，哎呀，这个怎么可能？神怎么可能这样救我们？我们来看，从这几个方面，我们来看这个神的这个拯救为什么是令我们意想不到？那你呢？就调整，我们就挑战，哎呀。是不是我以前对神拯救的观念讲错了呢？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。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背景啊，52章我们很熟悉53章啦，所以我是从52章第7节那边开始，因为那边告诉我们那个背景，不然你看53章第1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，传什么啊？52章7节就告诉你传什么，那个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息的人呢、他来了啊，这个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？你想象耶路撒冷那座城呢、被包围啊，被很多敌人很多的兵打仗打了很久，他们很害怕，里面的人很担心，哎呀怎么办呢？谁来救我们呢？结果在远处有一个拯救者，他跟这些敌人打了一场仗，是赢是输呢？哎呀，大家焦虑，大家在等到底是赢还是输啊？结果远处有一个报信的人慢慢的跑来了，你看到吗？看到那个影子，圣经常常有这样的，大卫王也有过，对吗？看到那个报信的人过来，这个报信人跑了跑了，哎，慢慢的看到，哎，看来不是坏消息，因为 他蹦蹦跳跳，他好像很开心，原来是报好信息，报好信息，那么很好啊，我们胜利了。你看这个消息是什么呢？ 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了，耶和华回到西安了。哎呀，大家很开心啊，52章，那很好啊。问题出在哪里？问题就出在接下来告诉我们拯救的人是谁。所以这是第一方面，你可以看你的周刊里面夹着那个 笔记啊，如果你要使用的话，周刊里面夹着笔记，那这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。第一个就是这位拯救者是被人厌弃的，被人厌弃这一位拯救者说了这个好消息，神来拯救我们，可是看这个拯救我们是这个样子啊，这个样子啊，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？哎呀，我们都觉得我们要找一个英雄啊，可能现在特别是年轻人甚至小朋友啦，你用手机用电脑玩那个网络游戏啊，哎呦，网络游戏里面那种打打杀杀的那些英雄啊，哇，那个男的是什么呢？哇，肌肉是很大的哦，那个女的呢又苗条，甚至有点暴露啊，哇，这个完美的这个身材，完美的一个身段，完整的这个力量啊，你的想法就是这个拯救者英雄人物应该是这样子无敌的。可是耶稣出现，这个拯救者出现不是这样子啊。第二节讲什么？神的这个拯救者，我们以为53章啊，第二节以为他好像香柏树，不是啊，像嫩芽。什么是嫩芽呢？嫩芽是好像一根小草啊，野草在路边的那一种啊，这样子没有看头啊，啊，这还不够糟啊，像嫩芽没有看头不要紧，接下来说像根出于干地啊。哎，有一天早上我去晨运的时候啊，看到有那个野草嘛，那如果砖块跟砖块之间那个缝隙啊，有雨水呢，野草就可以长出来了。基本上，哎呀，这根野草还长得挺高的，有半尺这么高，那还不错。那再过一两天回来没有下雨的时候，整根野草就变什么褐色，干了。哦，这样子不止没看头啊，还有点好像半死不活啊。哎呦，这个半死不活的这个人说要来救你，你相信吗？哎呀，不止这样啊，如果你觉得这个半死不活没看头的人不够糟糕，接下来说他无家庭美容啊，他没有英俊，肯定不像你刚才那个网络游戏里面的那种英雄人物，没有家庭美容，根本看不起眼。哎呀，有一些人讲，如果耶稣来到我们当中，那该多好啊！哎呀，如果耶稣啊，你今天就走到我们当中来，上来这边来讲一堂道，不是比伟华传道讲道更好咯？我跟你讲，耶稣来的话，你根本不认得他了，因为你根本看都不会看他多一眼，你不会知道是他的，你不会觉得他是耶稣的。你看这个人来这边干什么？哎呀，不欢迎他。那耶稣就是这样。不止没看头，半死不活，而且根本就看不起眼，那这样的一个人来拯救。不止这样，哇，这个拯救者的这个缺点好多啊，还有啊，他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啊。这个拯救者，你知道什么是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吗？原来这个拯救者他很多，他外有很多的劳苦，他内有很多的病痛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哇，这个人很多病痛，他很多的烦恼，他家里很多的问题，这个人来拯救你，可能吗？难怪他被人藐视，被人掩面不看，不被人尊重。可能我们没有找英雄人物，上网络去玩游戏，心里面有这个想法。不过我们的或者在学校在工作地方的价值观是这样子。最近跟一个人分享的时候，哎，提到原来新加坡有一间名校明中学啊，这个明中学那个当然学生都是十项全能啊，又会读书啊，拉琴啊，什么啦，下棋啦，数学奥林匹克啦都会的，那个是一回事，还不够啊，学校为他们安排什么呢？仪态课程啊。仪态课程是什么啦？就是教你怎么样去坐在餐桌那边吃东西啊。当然这个学生其实他心里面想着，哇，可不可以快点让我吃啊，你叫我怎么样用这个叉用这个刀 完了没有啊？我想吃，可是不能吃啊，因为你还没有学完。你看，不止十项全能啊，还要他十全十美。这个就是世界所认定的一个外表的这个形象。所以耶稣当然不会符合这种人的要求了，对吗？耶稣不会符合这样的人的要求。那么耶稣符合你的要求吗？不符合。哎呀，那怎么相信他呢？这个就是意想不到的地方。为什么神要安排这样的一个多受痛苦、常经忧患、半生不死、看起来没看头的一个人来拯救我们呢？因为这个人了解我们。那刚才我说了，那个学生啊，十项全能的学生，我们这边不要讲这边几位小朋友了，我们连我们大人呢、你觉得你自己是十项全能吗？你觉得自己是仪态出众吗？没有。耶稣他跟我们认同啊，这个就是那个道理。他为什么来拯救我们？是以这样的一个仪态、一个形式呢？他要告诉你，他认同你，而不止这样啊，他要告诉你，他要担负你的担子。那耶稣自己说了，他的生活担子是什么呢？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，这是他的生活担子。哇，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，这么惨啊！当然，他都告诉你，他了解你的辛苦啊。你觉得很辛苦，你觉得很大的压力，生活的担子。哎呀，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，他明白。那他的忧患是什么呢？记得耶稣在这个叙家井旁吗？他来到那个叙家的井旁坐下来，不是因为他心里面讲，现在我要讲一堂好道给那个撒玛利亚夫人听，不是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疲乏饥饿，要晕倒了，所以才坐下来。刚好，当然耶稣自己知道撒玛利亚夫人这个时候已经过了，耶稣也没有说哎，我累死了，改天再跟你谈福音，不是。耶稣继续跟他讲所以这个就是耶稣体恤我们，认识知道我们的需要，让我们来愿意的来信靠他。所以我们在找英雄不论是大人还是小朋友，你找哪一个英雄？耶稣告诉我们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的拯救者被人厌弃，因为他要跟我们认同，他要跟我们，让我们了解他听我们的呼求啊，他经历了那个人间忧苦的道路。这是第一个方面，常经忧患、多受痛苦的主，被人厌弃却是能够拯救我们的，愿意拯救我们、体恤我们的主。我们可以向他求啊，你面对压力吗？工作的压力、家庭压力、亲子压力、生活的担子、经济的压力、前途的不明朗，哎呀，向他求，他经历忧苦的道路。接下来他告诉我们第二个方面，为什么这个拯救者令人意想不到呢？不只是因为他被人厌弃，第二个方面，第四节开始告诉我们，因为他替人赎罪，替人赎罪，这个也是人想不到的，替人赎罪。因为人的想法是怎样呢？哎呀，一个人呢，为什么会这么辛苦，这么痛苦啊？我们人为什么会这么多的灾难呢？可能你自己，可能一些宗教告诉你是自作孽哦，你自己做的这个事情自己承担啊。耶稣也面对过这个问题，因为人的想法都基本上一样的，无论是在中国、新加坡或者以2000年前的以色列，有人来找耶稣，你看那个瞎子啊，从小就是瞎眼的，耶稣为什么还会瞎眼啊？是他自己犯罪吗？是他的父母亲犯罪吗？耶稣说都不是。不过你看人的想法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第四节先知以赛亚也告诉我们，我们看到耶稣这个样子的时候，半生半死不活，没有看头，这样子的多经多受痛苦、常经忧患。第四节我们说，我们以为他被神击打苦待了，神在罚他咯。你是这样想吗？哎呀，我的这个情况是因为我以前做错，我自作孽了， 我现在在承担痛苦了。谁知道圣经说啊，他是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杀。看到吗？重复，他是为谁啊？我们，他是为我们，为我们的缘故，代替我们呢、啊。原来他不是为自己的缘故而受苦哦，他是为你和我的缘故，你和我的缘故，来担当我们罪的刑罚。不只是这样，不只是这样，那他担当不只是我们的刑罚，还因为他的受害和鞭伤呢，给我们得平安。他把我们的罪的重担除去了，应该得的刑罚除去了，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，把他的医治赐给我们，靠他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。因为这个原因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因为这个原因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默默地承受这个鞭伤啊和这个刑罚。虽然圣经一直强调他好像羊羔这样没有过错，这不是他的错，他一直不开口。记得刚才我们读那个起应经文吗？马可福音啊，当人把耶稣绑起来送到那个比拉多那边去，很多人告他，祭司长告他很多事，然后怎么样，然后巡抚比拉多就问耶稣，哎，人家告你这许多的事，你怎么不开口啊？还是不要讲话，以至于比拉多觉得很稀奇很奇怪。因为比拉多心里知道了耶稣应该是没有犯什么法犯什么罪的，为什么要这样不开口呢？为什么做错事不做错事不开口没话讲啊？为什么耶稣口里没有诡诈却安静的受害？这个去年底的这个清洁日啊，在那个新信堂那边，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有去了，当然也有几位小朋友也有去，那位小朋友都很爱做清洁的，很奇怪了。不过当然越小的小朋友做清洁，你看几个小朋友在做清洁，你的心里面你是大人你怎么讲糟糕了对吧、啊、他们很积极的哦，你看呢那个不要讲谁了啊，你们当中可能有些人还知道呢，拿着那块布啊，这个清洁的水跟那个肮脏的水一起用了，无所谓了，在那个墙壁上就一直擦擦。结果我们大人经过，我经过看，诶，那个墙壁本来是干净了了，现在变成有污点了，怎么办？哇，越扩越大，那个灰色的地方，哇，糟糕！不要紧，就也跟他一起骂，跟他讲耐心啊，啊，还怎么还称赞他哦？哎呀，谢谢你了，好帮手了。其实自己要骂的更多，为什么不要讲他？哎呀，你不会骂就不要骂啦，坐在一边啊。有人这样讲那个小朋友吗？没有对吧？为什么？甘心，甘心他愿意这样子的来帮忙，最多只是哎呀安静的笑一笑了，就帮他做了。那这个耶稣是这样子，他为什么不要讲话？如果我是耶稣，哎呀，至少应该为自己讨一个公白嘛，不是我的罪，你知道吗？我是为他们的罪这样子受苦，不是因为耶稣是甘心来为我们受苦。那所以这边讲耶稣受审的经过，他不是因为有罪，他不说话，他不说话是因为他甘心来承担我们的罪，替我们赎罪。那耶稣甘心的来为我们赎罪，这个对于我们很重要的。因为我们按照人的讲法，刚才我已经开始说了，我们以为，我们也认为我们应该为自己赎罪了。有一些人为自己赎罪的方式是什么呢？你知道了，有一些宗教信仰，他们说什么出家，他们说一些修行啊，一些的苦行啊，来操练自己。结果呢，就好像那个小朋友这样啊，越骂越脏了，没办法来为自己赎罪。你说，哎呀，我没有这样子。可是另外一个方式，有些人他没有去修行，他用别的方法来苦待自己啊，他一直的让自己活在痛苦的回忆当中，一直的来想这件事情，让他自己觉得好受一点。哎呀，你看这就是我 惩罚自己的方式了，活在痛苦当中了，是这样子的想法。我们以为我们不原谅自己，让自己继续的痛苦呢，哎呀，这个就是赎罪的一个方式，其实只是痛苦而已，没有赎到任何的罪，赎不了自己的罪。耶稣甘心为我们赎罪，他甘心来到世界上为我们受刑罚，来赎我们的罪。所以你看耶稣没有开口说话，表明他是来到世界甘心乐意的。不只是这样，因为他赎罪，刚才说我们得到平安，得到医治，所以耶稣更不开口了，因为他知道借着他的死承担我们的罪，他可以让我们得医治，得到平安。很多人经历过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也要常常记得，我们有遗憾，我们有过错，不用自己赎罪了，耶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，来到主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罪恶，他流血舍身帮助我们，这是我们的把握。如果我们认识耶稣的话，到耶稣面前趁早来到他面前，让他来带领我们。耶稣替人赎罪，而且还有多一件意想不到的结果，从第十节开始告诉我们，因为这样耶稣也使人称义啊，使人称义。那耶稣如果没有罪的话，那为什么选择安静受痛苦呢？这边讲，因为他自己来为我们献上这个赎罪祭之后，使很多人因这位义仆得称为义。十一节，直到人可以因这位义仆得称为义，他的义使我们称义，他的义使我们称义。那人其实我们在选择，我们说不要为自己赎罪，很多人不只为自己赎罪啊，他们也在为自己使自己称义。你说这个是基督教才会讲的称义啊，就是说让自己觉得很好，我很好，所以觉得自己很好。有人这样讲话，有，他们当然不会说称义啊，这个神学字眼，他们讲什么呢？我觉得做人最重要的是对别人好，你看我对别人好那就行了啊，这个是他称义的方式，他认为他对人好就可以了。真的是这样子吗？如果你觉得你对他好，他就一定觉得你对他好吗？有时候你对人好，他觉得你对他不好，你亏负了他，所以到底是你对他好还是你对他不好？再加上有时候我们说要对人好，就好像那种 武侠片里面呢，是吧？忠孝不能两全呢，对吧？你说哎，到底我能够又忠又孝吗？也不一定做得到。所以如果我们的条件是只要我对人好就行了，这个不会使你称义的，这个只会定我们的罪啊。我们不可能对人好，至少不可能对所有的人好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看错了，我们不要像世人的那种说法，或者我们跟人家分享福音的时候，让他们看见没有办法称义，人自己至少没有办法用所有人的标准让所有人都觉得我们对他们好。那第一，另外一个称义的说法是什么呢？哎，可能一些人不会说只要我对人好就可以，他们不会这样讲。另外一个经常听到的，最重要是问心无愧啊，这个也是个称义的方式啊。哎呀，只要我良心对得起那就行了，刚才是只要我对人好，现在是我问心无愧。哎呀，真的能够问心无愧吗？所有的恶事都不做，那个我们讲过了，不可能。那就算你所有的恶事都没做吧，意念上的恶呢，心里面想的，无论大人小朋友，我们心里面想的都是善的吗？好了，就算你心里面想的都是善的，雅各书告诉我们，雅各告诉我们什么？雅各说啊，如果我们知道应该行的善， 却没有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二，你心里面想好没有用的，如果你知道应该做的好事你没有去做，这也是罪。哦，原来这样子啊，谁能够称义呢？问心无愧，真的是问心无愧吗？当然弟兄姐妹可能知道了这个几年前的春晚嘛，不是有那个福不福的那个小品啊，老太婆啊跌倒在地上啊，扶她还是不要去扶她的那个问题呢？那当然这个是真人真事啊，原来在烟台那边好像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件事，那个老太婆好像倒在地上街上啊，中间啊，在路中央好像没有人去扶她，大家都不敢去扶啊，结果一个民警就经过看到我，很多人在那边围着，一定是有状况啊，对吧？跑过去看，真的这个老人家倒在地上，哎呦，这个民警就想都不想，冲过去，快点指挥一下交通，叫救护车，然后就把这个老人家扶起来了。谁知道那个老人家一起来的，醒过来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小伙子啊，你为什么撞我啊？真的是这样子哦，原来。那当然还好啦，这个小伙子啊，这个民警呢，这带着身上带着什么执法记录仪啊，所以执法记录仪啊，就是记录他刚才是那个帮他的过程啊，所以才为自己保了一个清白哦，不然的话我们说什么好心人都心凉哦，就是这个观念。那当然我们知道那个问题了，怕被牵连，有时候就不想去做善事，对吗？不过这个不能使你称义的，你还是定罪，因为应该行的善你不去行，就好像那个小品最后的那个总结是什么呢？这人倒了咋不服，这人心不就倒了吗？人心要是倒了，咋想扶都扶不起来了。所以他们知道了这个普遍启示了，应该做的善不去做，这也是一个罪，问心无愧啊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约伯啊，他就问了，几千年前呢，人在神面前怎么能称义呢？人在神面前怎么能称义？所以今天的经文十一节那边告诉我们，称义的方法就是这样，因这位义仆得称为义，他的义算为我们的义。怎么样称义呢？通过担当他们的罪，这个经文讲，通过担当我们的罪，他的义就称为我们的义了。原来耶稣不但为人赎罪，他还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把他的义算在我们身上。保罗说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借着人的信显明神的义。唯有不做工，只信那个称罪人为义的神，这他的信呢就算为义了。因为亚当一个人的过犯，众人被定罪，因为耶稣一个人的义行，众人也称义得生命。因为一个人，耶稣一个人的义，我们大家都得称为义。哎呀，这个观念西方人很难明白，西方人呢、一个人，我们很自我主义，很个人主义的嘛，怎么可能耶稣一个人变成我们大家都成为义呢？哎，感谢主啦，我们不是在西方人的教会，在华人教会讲，有一次在慕道班要解释这个概念的时候呢，我都不用解释了，那个慕道友自己说，哎呀，简单哦，父债子偿嘛，是这样的意思，我们都明白了，对吗？父亲的债，孩子去还，这个没有什么稀奇的事情，没有讲过，哎，为什么是我去还呢？我又没有选择这个承担这个债务啊，没有了，我们没有问这个问题的啊，这个是因为一个人牵连到其他的人，在同一个家族里面就是这样。不过当然，因为耶稣一个人他所行的义，我们也能够得生命。就好像有一个华人，有人上次讲的，有人告诉我我讲错了哦，不过基本观念是一样，母凭子贵啊，是吧？就是那个儿子他得到高举的时候，他家人也跟着得尊荣了、啊。 耶稣他的义，他一个人的义行，使到我们众人因为相信他都能够称义。啊，这是意想不到的拯救。因为我们都认为我们应该自己做一些事，直到我能够称义嘛，对吗？我应该怎么做？我在整个学校啊，在工作环境都是这样子，我做得好我就得到什么报偿，我做得不好我就被罚。诶，可是神不是这样的哦。你没有选择的时候，你已经是被定罪了。同样你不用选择，通过相信耶稣，你因他的义可以得到生命，意想不到的拯救。还有多一个方面，从52、53章12节那边开始，他被神高举，却为人代求。被神高举，却为人代求。那耶稣当他借着他流血做赎罪祭的时候，这不是一个结束啊。有人说，哎呀，糟了，死了，完了。没有，耶稣不是完，耶稣说成了嘛，对吗？那成了最后怎么样呢？那成了之后他说什么呢？这边经文告诉我们呢、啊，他会亨通啊，他会延长年日，甚至这位拯救者看见自己劳苦的果效，就心满意足啊。原来他会成功啊！不止这样，他还会以伟大的同分，伟大的同分，他还会高举，还会上升。这边告诉我，这个均分掳物啊，他会以伟大的同分，以强盛的人均分掳物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哎，我们不大了解这种以前这种远古时代啊，他们对这个均分掳物的画面是什么？在这个英国人他们的一个古老的传说啊，2000年这么久的一个古老传说，神话传说来的。不过我们就了解以前的人的想法。那这个英雄人物呢叫 Beowulf， 这个人，那他在英国那个不懂什么时候了，很久以前呢，有一个国王，这个老国王的人挺好的，可是老国王就是老了嘛，所以在他的这个国王呢，朝廷里面呢，这个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有一个猛兽啊，怪兽，每次虽然国家相当安稳，可是有一只猛兽呢，在晚上大家睡觉的时候，猛兽会跑进王宫里面，把一两个人吃掉，每天都这么做，哎呀，这个国王就好害怕了，对吗？怎么办呢？你们束手无策，大家都。想下一个他要吃谁的这个怪兽啊，当然这个时候呢 Beowulf 就出现了，跟他的人马 Beowulf 就跟这个国王说，不用担心，我帮你把这个猛兽叫 Grendel 这个猛兽给杀掉，除掉它啊。结果他有成功吗？当然有啦，就很多的搏斗啊这些，最后把那个猛兽 Grendel 给杀掉了啊。当然接下来呢就是什么呢？根据这种古老人的想法，庆功宴呢，写一个庆功宴啊，这个古老的传说描述这个宴席的盛况，然后描述什么？描述这个国王啊，分赏赐给 Beowulf 和他的跟从者。那这个分赏赐包括什么呢？哎呦，给这个颁奖礼啊，哇，奖品很多的，给了 Beowulf， 单 Beowulf 呢就给了他武器啊、铠甲啊、宝藏啊，还有8匹好马。那时候8匹好马不知道了，反正然后跟着他的人的随从啊，也一个一个拿到金银啊、财宝啊、各样的好处了。你说，哎呀，我是长话短说啊，那个颁奖礼的盛况呢，40行啊，其实是40行告诉你他们吃的多么好，当天晚上颁的奖是什么，大家多么的开心，你明白那个意思吗？得胜了之后，那个国王跟他的随从啊，分享这个荣誉和欢喜，均分掳物。当耶稣得胜，他不只是自己被升为至高，保罗说得到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啊，腓立比书这么讲，他还与我们均分掳物啊，他还把各样的好处赐给我们，跟我们分享他得胜的那个喜乐。主耶稣自己的确是这样子，耶稣自己说什么？一个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人就是一粒， 可是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那我们靠着耶稣他的死，我们得生命。不止这样，保罗说借着他的死，现在我们得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保罗还在以弗所书继续的告诉同样的画面，他上到天上去，把乳物分给跟随他的人。教会的恩赐，有牧师，有传福音的，有教师，不要建立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还不止这样，哇，给了我们救恩生命，给了我们天上各样的福气，让我们分享做儿子的名分，得后世，还有将来得产业的凭据。还不止啊，哇，他的那个奖赏越来越长了，超过40行了，快要。他还告诉你最后一节，他还为罪犯代求，他还为罪犯代求，现在啊继续为我们代求。这位得胜，他不是哦升上天完了走了3000年后再见啊，不是啊，他现在继续为我们代求。你可以想象吗？如果你网购网购买一个，我不知道，一个电子产品啦，那么最多他给你一个保用单，对吧？那就不错了，保用期半年一年还是怎么样。那谁知道你买了之后呢，网购这个东西送来品质很好，那你已经很开心了，你没有什么期望了。谁知道3天4天之后呢，有人打电话给你，哎，你上次买的那个东西满意吗？哎，你这个东西有什么地方不好吗？需要我来帮你看一下吗？然后过了2个星期他再问你，现在有什么问题吗？哇，你会觉得很受宠，对吗？说哎呦，为什么他还继续找我呢？你没有这个期望，可是他没有忘记你，他继续的来帮助你，那你就觉得很惊讶了。那主耶稣就是这样的，他不只是救了你，哎呀，那你就算了，你自己看着办了，不是啊，他还继续的看顾我们，为我们代求，时刻的来帮助我们，这就是意想不到的拯救。没想到是这样子。那所以耶稣的拯救有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。第一个，被人厌弃。我们如果在找英雄的话，你就找错了。我们要找的是那个跟我们认同、多受痛苦、常经忧患的人。他听我们的祷告。第二方面，他替人赎罪。为什么耶稣不开口啊？受苦的时候，是因为他错吗？不是，是因为他甘心的来承担我们的罪，赐我们平安和医治。我们不用再继续承担自己的痛苦，来到主的面前。第三，他使人称义。人没办法称自己为义，无论是讲我们的对人好，无论是讲我们的心里面良心，可是耶稣的义可以算在我们的身上。当我们相信这位义仆的时候，凭着他得称为义。最后呢，他被神高举了，却为人代求。那我们的救主升到天上，他还记得我们呢。他不止把乳物各样的赏赐给我们，他现在还为我们代求。那所以你有这样的一位救主，你就说哇，这实在是意想不到。虽然起初耶稣不是我想象的那位救主，可是后来耶稣带来那个拯救却是超乎人所想象的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当我们想到耶稣是这样子救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那个反应是什么呢？就是这边所讲的，我们去把这个消息传出去。好像这边从52章，我们也成为那个报佳音、传平安的人了，报平安的人。虽然人觉得这个拯救的方式有点莫名其妙，不能接受，可是当他们明白耶稣带来的拯救是何等的宝贵的时候，就让圣灵来感动他们，来接受回应主的爱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主，我们向你祷告求恩。主啊，都是我们自己也用我们的自己的想法来否定 主你的救恩，甚至也否定你的引导和看顾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你愿意，不只愿意拯救我们，也实在借着你的爱子耶稣来到这个地面上，成为卑微人的样式来拯救我们。主啊，我们不只从他得生命，我们也从他得到一切的好处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觉得，当我们觉得有各样的磨难，各样的痛苦，各样的不安不满的时候，回到耶稣面前仰望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并且从死里复活升天得荣耀的主，也让我们仰望将来的天上的福分，就让我们心中有喜乐有盼望。这样子祷告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以一首诗歌来回应146首。